主厨龟仙，
吃货小鳖，
今夜聊政治，
与你一起串烤天下。
哎，龟仙啊，上一次你有讲拜登在 G7 弄绿色清洁能源倡议，就是为了要搞一带一路围堵这个中国。然后这阵子我看新闻，日本防卫省白皮书里面有写，一开头就是中国是这个区域的威胁，然后做了很多事情。然后还有上次你讲的这个海警法，也是威胁大家的民间的商贸的这个安全的。再加上那个澳大利亚最近好像也跟美军有一些合作，那这样看起来是从川普开始的这个印太战略已经慢慢成型了。像你上次讲的这个冷战的对视局面，反中联盟已经开始形成。啊，我就觉得中国有点可怜。你想想看嘛，当中国支持川普，就会希望说川普出来可以搞烂美国。然后川普因为是个商人，中国可以用钱收买，中国什么不多，大傻逼最会，其他老板是政客，他不是商人，没办法收买。然后就川普一出来，就猛打中国啊，然后 call 那个蔡英文电话开始了，就一直在狠打中国。哦，中国就赶快转去支持那个拜登啊，然后民主党就是绥靖主义啊，民主党就是不喜欢搞军事，不喜欢搞帝国主义啊，赶快来支持他，比较亲共一点。啊，就拜登出来，你看搞了这些事情，中国到底是要支持谁？美国才会中计呢，对不对？然后支持两党都不行。
小鳖讲的没错啊，从这点看来，中国确实蛮可怜的。中国的可怜还不只是这样，不止美国持续的反中，现在就连日本、澳洲、印度反中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特别是日本。从上个月到这个月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四个不同的政要表态说，一旦台海爆发战争，日本要出面保卫台湾。而且从这四个政要的先后顺序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趋势。第一个这样讲的是日本的副防卫大臣，他刚讲完中国的外交部那个时候对日本政府还发了一篇抗议声明，结果日本的外交大臣出来说，哦，没有，那个只是副防卫大臣个人的意见。结果没想到日本的外交大臣才这样对中国讲完，日本的副首相又出来讲了一次。对，现在已经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在打脸谁了。如果副防卫大臣，日本政府为了要应付中共还先否认，接下来副首相讲这件事情，这就完全没有什么质疑的余地了。再后来，就日本的前副参谋总长也出来说要保卫台湾。不过他毕竟是已经卸任的参谋总长，他讲的话可能还是半官方的意见，还不能代表官方。可是到了7月7号美国的第七舰队举办指挥官交接仪式的时候，出席这个仪式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参谋长就直接说了，台海对日本、美国和整个地区非常重要。而且最有趣的是，这次不只是现任的海上自卫队参谋长这样说，而且他说的地方是美国的第七舰队交接仪式。所以其实从这些发言的先后顺序还有发言的场合可以看到，其实日本是在代替美国发言，就是美国现在可能还不想一下跟中国把对抗层级拉得太高，所以美国不直接出面说他要防卫台湾，可是他在自己的舰队交接仪式上透过日本的海军参谋长来讲这件事情，这就代表了美国不只会参加，还是会跟日本一起参加，只是美国还不想要直接亲口说出这句话而已。不过目前看起来，就是未来 台海真的发生战争，美国跟日本已经是确定会加入保卫台海。美国的这个《富比士》杂志，这个也蛮有趣的，就是我们过去谈到《富比士》都是讲那个富翁排行榜，可是最近《富比士》杂志也在报道我们这个台海安全的问题。那这个《富比士》杂志，他就提到说，一旦日本跟美国确定要加入保卫台海的话，以中国的军力其实没有办法直接登陆台湾。毕竟我们台湾这七十几年也不是白混的，我们也不断的用各种军购还有自制的武器来防卫自己。那个台湾的防御飞弹的密度也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共其实一旦真的要进攻台湾是没有办法直接打进来，他能采取的呢，就是从台湾北边冲绳的宫古海峡，还有台湾南边跟菲律宾的巴士海峡这两个地方，在两边穿插之后，从台湾东边的太平洋形成一个包围网，切断台湾的海空交通，只能用围困台湾的这个方法逼台湾投降。然后这个路线刚好也是这一两年共机绕台的路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他共机绕台的路线，他其实就是在预言未来他要进攻台湾的时候，他的军机会通过这两个地方，然后包围这整个台湾，掩护他的海军。不过在日本跟美国都参战的情况下，当然要化解这个包围网就不是台湾一个国家的问题，日本跟美国也会插手。那按照富比士的报道呢，到时候台湾军队主要要面对的就是从巴士海峡穿越的共军，然后日本的军队要面对的则是从宫古海峡穿越的共军。所以最近日本也密集的在冲绳建造各种飞弹防御基地，然后也在演练他的军机在当地活动，就是到时候真的爆发战争了，日本就会在冲绳迎战中共的北路军，那台湾则是会在巴士海峡迎战中共的南路军。那刚好这个南路军的路线，他们也会从我们常在新闻提到的台湾西南空域进来，所以其实现在这些共机绕台啊，我们去驱离啊，还有什么飞弹去瞄准他们啊，其实双方都已经在为接下来要发生的战争在做预演了。我们讲完了台湾跟日本，那美国这个时候会做什么呢？这个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美国过去在防卫这个西太平洋靠的主要是第七舰队，那这个第七舰队巡弋的范围其实很广，就是从印度洋一路到日本，全这个这么大的范围里面都是靠它。那过去美国在太平洋只有在比较接近美国的东太平洋这边还有一个第三舰队，就是靠这两个舰队。那相对来说，这也是因为过去美国的这个重心一直是放在北约嘛，还有在大西洋对抗苏联，所以他在太平洋上部署的军力是相对少。可是现在就是因为美国未来的挑战已经不是现在的俄罗斯，而是中国了，所以美国也在调整这样子的情况。第一个就是他为了要分担第七舰队的范围，所以他打算在新加坡设立一个第一舰队，就是到时候在西太平洋这边就两支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第七舰队就专门负责日本、韩国、台湾这边，第一舰队就是负责南海，然后一路到印度洋这边。不过最近还有一个，目前是还在策划中，还没有正式决定要成立，可是未来蛮有可能会成立的，就是在夏威夷到台湾这中间的太平洋 就是在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之间，美国可能还会再成立另外一支舰队。当然，因为美国的军力预算也有限，他现在全球已经有太多舰队了。新加坡又要再设立一个第一舰队的情况下，他要在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中间再设立舰队，他的财政可能也是一个蛮重的负担。所以未来这一支舰队可能会是一个多国混合的舰队，就是美军会负担一部分的航空母舰跟军舰，可是其他不足的部分可能就会有像是日本啊，或者像韩国，可是韩国很难讲，因为最近这几年韩国的立场很摇摆，就是可能会有澳洲吧，日本。会不会有台湾？这个就蛮有趣的，对，就是因为毕竟目前台美的合作还没有完全的台面化，所以我们不太确定到时候这个混合的多国舰队出现里面会不会有台湾的军舰可以一起加入。确定会加入的应该就是日本跟澳洲，然后到时候再加上美国的其他盟邦，说不定在欧洲的法国啊、英国啊，他们可能也会派几支军舰来帮忙，就是像之前今年上半年英国的那个伊丽莎白航空母舰就来亚洲这边绕了一圈嘛，现在还没绕完，可是最近他们很惨，听说军舰上面爆发了武汉肺炎的群聚感染。总之就是一些远在欧洲的北约的国家也可能会派几支军舰，但他们太远了，没有办法派很多，但他们可能也会一时一时派一些军力来加入这个新的太平洋舰队。那这个舰队到时候会是第几舰队目前还不知道，只是这样子的一个编组也不是没有潜力，因为以前美国在对付苏联的时候，他在大西洋就跟北约的国家一起组过这样子的联合舰队。那目前看起来，他是用当年对付苏联的方法，又要来对付中国，所以在太平洋上可能也会再出现一支这样子的舰队。加上我们刚刚讲的，到时候如果中国出兵攻打台湾呢，就是台湾负责对抗巴士海峡的共军，日本对抗宫古海峡的共军，那美国还会有一个第七舰队，还有一个第一舰队，然后后面还会有一支多国混合舰队，三支舰队居中策翼。那到时候这就会是一个台湾跟盟邦一起迎战中国的体系，大概就会这样子出来。所以说在这样的体系之下，美军最近就是在说中国没有办法拿下台湾。基本上美国敢讲这句话的保证就是建立在我刚谈的这样子的格局上面。
欸，可是你刚刚讲的就很像在下棋啊，就跟我们之前在笑中共在南海搞那么多岛礁啊的军事基地啊，我那时候不就说岛礁这么小，最后打仗起来弹尽粮远啊，你上面的人全部被人家没收，或是被人家飞弹炸一炸就全部炸掉，或一个船过去就砰砰砰砰全部都炸掉。你根本在战争的时候这些岛礁没有作用，你就是在下棋嘛，就觉得双方不会打起来，我多占一个岛哦好像就很厉害，用这个势去包围。但是因为还没有打嘛，你刚刚讲的都是哦这个船从两个海峡这边去跑，然后包围，然后美国这个舰队又从海上哎来个反包围。那现代战争哪有这样打？又不是以前什么大英帝国时代，大家用船然后在那边追来追去，现在都飞弹啊，你短程导弹就几百公里，中程导弹几千公里啊，更不用讲美国还有洲际导弹。哎，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啦，我记得他们主力是在中程嘛，因为他们要拒敌嘛。要让美军，我不知道有没有日军啦，但主要是美军进不来所谓的台海，所以他们弄了什么东风飞弹啊，然后说是航母杀手啊，最后要对航母用饱和攻击啊，让他进不来。你刚刚讲这个战略，这种船对船或是某军对某军联合舰队这种战略，看起来跟现代战争的模式根本不搭嘎。
其实小鳖讲的没错，美军他们也是这样子的。这个美国的海军在2018年的时候，在他们内部的期刊上面登了一篇文章，叫做我们如何输掉太平洋战争。这一篇文章它里面是一个穿越架空历史的文章，它讲的是美国跟中国2025年在太平洋爆发太平洋海战，结果美军惨败，然后事后美军写了一篇报告检讨他们到底是怎么惨败的，就是他们在2018年的时候模拟了他们2025年会惨败在共军的手下。那在这一篇文章里面，海军惨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把军队集结起来，就是杀进中国飞弹的攻击范围里面，他们部署在第一岛链上面的空军，然后还有海军战力也全部遭到共军的飞弹消灭，所以共军在第一波其实就已经把第一岛链上面的台湾也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的军队全部都消灭了。那接着美国舰队浩浩荡荡杀进去也被消灭了，所以最后美国输掉了这样子的一场战争。不只是海军，美国的空军在2018年还有2019年他们也举行了兵推，他们兵推的结果也是一样，就是美国的空军也是在中国的飞弹还有空军攻势下面被消灭。所以小鳖刚刚讲的确实没错，就是目前虽然按照这个军力的部署，美军可以在第一岛链就是消灭中共的海空军，可是中共在开战的时候他一定会先用飞弹把第一岛链内的所有有生力量通通都打垮，那接着他的海空军才会出来。美国很好玩的就是他在2018年跟2019年的时候，他们的海军跟空军都大张旗鼓的讲这件事情，而且大张旗鼓的去研究这件事情。结果到了2020年的时候，美国的空军终于研究出了一个新的战略，这个战略进行兵推之后，他们已经可以确保他们到2030年都能够痛击解放军，把解放军打垮这样子。美国的海军虽然后面他没有进行全面的兵推，可是他目前也发布了新的战略指引，面对中国的飞弹他们会采取新的战法来因应。这个新的战法就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会转型成叫做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分散小队。哇，这名词听起来很厉害，而且凑在一起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意思。没有啦，我等一下会讲解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他们会执行一个叫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任务，然后它的缩写是 EABO。 好，那这个拗口的这个作战计划它实际上会是怎么样呢？它实际上就有点类似打游击的方式，就是接下来讲的我会把美国空军的兵推跟美国海军的作战计划混在一起讲，因为他们是各自独立，海军一份空军一份，不过其实可以整合在一起，我后面就不分海空军了，我就全部整合在一起讲。那他的实际执行就是到时候在开战之前，其实美军他最近已经开始把从日本到关岛一带的海空军都开始打散成小型的作战单位，他不是全部聚集成像过去那样子的大舰队。那他的空军基地会进行这个分流管制，有点像我们现在台湾这个疫情我们要分流嘛，要保持所谓社交距离。那美国为了对抗中共的飞弹攻击，他的军队未来也会采取这样子的分流，就是他一个基地他不会摆超过满载率一半以上的战斗机，然后他就可以保障说到时候一旦真的开战，就算美军 的飞弹防御系统没有办法防范中共第一波飞弹的攻击，那美军的损伤也能够控制在三分之一到一半之间，那后续的部队能够快速的拉到中共的飞弹打击不到的地方，然后集结起来再反攻。那可是这个反攻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是集结成一股大部队冲进来再被那个飞弹痛击，他们是拆开来变成分散的小队。那海军方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小讯息，可是这很重要，就美国最近放弃研发电磁轨道炮，然后转而研发超音速飞弹。就是原本美国海军的军舰上面，他们前几年他们是想要研发一种很像科幻战争里面的武器，叫电磁轨道炮。大家如果看那个变形金刚第二集，他最后美军就是用电磁轨道炮把在那个古夫金字塔上面的那个巨大的狂派机器人给轰掉。可是后来美军放弃研发这个东西，他转而研发超音速飞弹的发射台，而且他打算把之后把所有的飞弹巡洋舰跟驱逐舰都安装这样子的发射台。所以在开战之后呢，美国的每一个军舰都可以像移动式的飞弹阵地这样子，它会分散在第一岛链外面，然后瞄准就是中共发射飞弹的阵地，然后进行飞弹的反击。那他的海军陆战队则会潜进就是第一岛链的小岛，快速建造简易式的飞弹阵地，也进行反击。简单来说，美国未来就是他会化整为零，瞄准中共的飞弹基地进行游击式的，可是又精准式的飞弹反击。这个其实蛮好玩的，就是一旦未来真的太平洋战争打起来，美国反而会像中共当年毛泽东军队化整为零，包围国军，然后杀国军一个措手不及那样子，把军队拆开来去一个一个消灭掉中共的飞弹阵地。空军方面呢，他们则是会用 F-35 之类这种中式战机，他们没有办法被飞弹瞄准，然后再配合空中加油机从太平洋中间的航空母舰第二岛链的基地远程的，就是进入第一岛链，还有攻击在中国海岸上面的各个飞弹基地。美国打算用这样子的方式让海空军在太平洋上跟中共进行游击战，然后最后消灭中共的飞弹军力之后，再把军队集结起来一口气杀进去。那在这样子的战略底下，按照美国空军的兵推，就是他们到2030年都能够有效的制止中共成功的打赢美军这样子。
这个战法是蛮可怕的。我讲一个点，就是我观察的前面20年，美国因为911嘛，所以一直在搞这个反恐战争啊。反恐战争怎么难打呢？因为它跟这个波湾战争、沙漠风暴不太一样。沙漠风暴里面就是正规军，所以它就用这个航空母舰啊、飞机啊、飞弹、科技战，直接狠狠的碾压这个海山的部队，然后你一次打掉，海山就掰了。但是反恐战争麻烦的是，你的敌人全部都是游击战。然后都会混在平民里面，因为他们是恐怖分子，所以他们也会拿这些平民来做人肉盾牌，或是伪装成平民，然后其实是人肉炸弹这样子。那所以美军的单兵装备呢，就在这个时候还有经验，重要的是他的临场经验就迅速的累积。这20年来，美军的单兵装备每年都不一样，不要说电子战了，他们连背包啊。那个衣服腰带全部都是每年在换装的。你说它的科技含量、它的可靠性，它从电子战的可靠性到这个皮布啊、装备这种最简易材料的可靠性，全部都做全面升级。现在美国的单兵根本就是外星人，讲实在话是这样子。他只要一个小部队， 你那个正规军一整个营马上就被干掉了。我是觉得这个真的很可怕。而且你讲这个计划就是派小支特种部队去毁掉人家的重要的军事设施计划。我们国军也有这样的计划。如果你对我们国军的特战部队有了解的话呢，你就知道说所有特战第一关就是伞兵。所有特战部队一定要会跳伞。然后他们这几年的训练对于基层士兵的训练是说，如果今天打仗了，有一天你会被投放到，就是你这个伞会被投放到中国内陆，然后去摧毁关键的这个重要的设施啊。当然他们长官是有一点悲催的去讲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会把你送过去，但是没有想到要怎么把你送回来。他是有点半开玩笑讲这句话，但是事实上国军是有，不要说纸上计划，因为刚才讲的舰队有一个是联合舰队是纸上计划，国军是这样子给我们基层的特战军人军官这样子的心理素质，就是他们会被投到那边，他们已经从装备计划到士兵的心理准备阵战都已经准备好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你讲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军方也是筹划很久啊，只是现在在爆出来。因为你看嘛，一定是美军先做，我们国军才会跟嘛，毕竟我们国军的训练也都从那边来的。现在在国军的培训，军人的培训都已经练到心战素质的培养，那我觉得美军应该是在这方面前面的准备工作，可能就像你刚刚讲的啊，只差这个钱跟时间了。我觉得这些计划都已经拟定好了。
小别讲的没错啊，所以说刚龟先讲的这个。就是联合舰队虽然是还是纸面的计划，可是像那个美国的特战部队要进行快速飞弹阵地这件事情，也已经是美军目前正在准备的重点。今年八月的时候，美国也会正式派军官来台湾观摩台湾的特战部队的演练。那虽然报道没有谈他们是来观摩什么，可是刚刚从小鳖讲的这些东西，还有从龟仙讲的这些东西，我想听众大概也是够聪明，应该自己就能够知道这些美军军官来台湾，他们究竟是来观摩什么东西。
刚刚有吐槽美国了，现在我来吐槽一下中国了。你刚刚讲那个中国的兵推啊，啊又跟前几年不一样啊，为什么中国的兵推每次都变来变去？
怎么个变来变去吧？
我们上次在讲南海，因为那时候有渔船包围这个东沙群岛的这个新闻嘛，不知道是真的假的。那个时候你告诉我的是，中国想用北平模式，然后让这个台湾这个觉得哦，新战啊要投降。然后我那时候就说不对啊，那个时候中国是说要斩首啊，要快速解决。为什么中国要用这个北平模式让台湾投降呢？是因为中国大概是觉得啊，那个正面战啊太伤啊，啊包围战啊也是要很持久啊，台湾也是够大嘛，要熬也是可以跟他熬很久，大家也准备都很久这样子。而且海岸线那么大，你要全部包也不容易啊。啊就现在出来的兵推又说啊是要把整个台湾整个包围起来。上次辽宁号才开没多久就被美军笑死了，啊你这种舰队是要怎么包围我们？啊你一下说要斩首快速解决，一下又说哦我们用新战宣传，那一下又说我们又要饿死台湾，啊你这战术变来变去，你海军就这么多啊，你这个训练就是要像美国一个战略转变都要十年的这个建制他才说有信心啊，啊你中国每两三年就变一次，那不是笑死人吗？还是这全部都只是文学宣传，全部都骗人的？
这个龟仙毕竟我跟习近平没有很熟啦，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很确定中共到底他讲的那么多套计划哪一套是真的哪一套是假的。不过当年那个两岸飞弹危机的时候，李登辉都说台湾这边有准备18套剧本嘛，那我想说中国那边面对美国这么一个难缠的敌手，他还有像台湾这么一个难啃的刺猬，他准备多一点计划，欸，这个试试看有没有效，那个试试看有没有效，其实感觉也是蛮 实在的嘛，就是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不管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所以现在中国就是放了很多猫出来，看到底哪一只猫可以得手。
欸，所以就是骗人的嘛。
欸，也不能说是骗人的啊。
你的建军计划、你的装备、你的训练，要到部队全部建起来都是要好几年的啊。啊，你一下换着一下换着，代表说全部都是骗人的啊，就是要唬人嘛。他是看哪个可以吓到你嘛，对不对？
很难说，人家是解放军小米，大家步枪都可以打仗啊，不用向美国准备那么多东西啊。说真的，小鳖吐槽的虽然龟仙觉得也是蛮有道理的，可是龟仙也要讲，美国的这样子的战术很可怕，但美国还是有一个最大的弱点，那这个弱点其实不是来自中国，是来自他们的元老院，其实也就是美国的政府跟国会，他们能不能够编出足够的预算来让美军能够执行这样子的计划。那美军方面其实他们都就是美国他其实真的是一个专业分工的国家啦，就是军队方面他们就是不用管其他政治的事情，他们就是认真的一直想，哦，我们要怎么打败中国，我们打败中国，然后提出各种计划。可是这计划要的钱还是要由就是美国的政府提出预算案，然后国会审核。那现在美国其实最大的一个隐忧就是拜登在2020年提的，现在还是 2021, 可是他们已经在提2022的预算案了。那在这个2022的预算案里面呢，就是海空军的武器经费都有被砍的迹象。虽然总军费是增加的，可是拜登提高了武器研发，还有一些其他有的没的预算，也不能讲有的没的啦。就是据说有一些预算就是要增进军队里面的性平意识，这个也是很重要啦。可是这些预算据说是已经排挤到了他们购买武器的预算的，所以其实最近美国内部的军事媒体上面都有美军的军官他们各类的投书在讲说，现在这个预算案会怎么样伤害到他们军队的战力。刚好这几年美军有一批汰换潮，因为就像小鳖讲的嘛，他们整个战略的转变，那他们的武器装备也都要跟着换，那汰旧换新就会有一批军事武器旧的不堪用的被淘汰。美国的不堪用其实跟我们台湾的不堪用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不堪用不是那个武器真的不能用了，而是不符合他们接下来的计划了，他们就会把它淘汰掉。因为这样子的情况，再加上拜登又砍了这个购买武器的预算，所以从今年开始算的六年内，美军会经历其中有两三年特别严重，他们军力会有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就是他们的飞弹驱逐舰啊、战斗机啊、轰炸机啊都会出现短少的现象。当然总体他们的规模还是很大，可是他们有人算过那个火力大概可能会被削减 10% 到 30% 左右。那这个就会是中共的一个机会啊，就是所以之前美国的印太司令才会警告说中共可能会在六年内进攻台湾。他这个六年不是随便想想跟你说六年，他是有算过的。他这个算的依据就是因为在这六年美军会经历一个战力青黄不接的时期，这会是中共的一个机会。倒过来说也是，中共如果想要击败美国，也只有在这六年里面他比较有可能完成这件事情。所以说其实美国最大的敌人最后还是来自于他们的内部。那当然啦，拜登也不是说他就是要放弃抗中这件事情，毕竟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创立新舰队的这个纸面计划也是拜登责成他信任的那个战略智库研究之后提出来的。 等到2023、2024年预算案，可能我们会看到拜登再把那些预算加回去。可是从目前2022年的预算案看起来，美国的保卫台湾其实还是最后可能会败在缺钱这两个字上。
我才不相信欸，叫联准会放水就好啦，都放那么多水，继续放水啊！啊，反正美金印出来总是会有人买嘛，对不对？
啊，所以大家救台湾就多买美金储蓄。怎么变成我们好像变股票老师
了？你不是说台湾一堆装备吗？这些装备全部都卖蒙古啊，卖台湾啊，那这样不就又有钱了吗？说美金缺钱，我就是骗人的啦、
欸。其实还真的有人这样讲。
啊，这样讲就是在骗预算的嘛！哦，你们这些政客不要以为我不懂啊，你们就是要弄些名目来骗预算的、啊，对不对？老江湖啊，我台湾都是这样玩的，金光党啊，还是美国学我们的？
对啊，这样看起来，我们台湾骗预算的手法，这个未来也可以成为台美军事交流的一环，这样子。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订阅，并分享给你所有的亲朋好友。
脸书搜寻“今夜聊政治之孤笑比无买”，今夜就公告这边啊，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